我们今天要从利未记第21章到第24章来做一个总回顾。那利未记21章跟22章它是一个很对称式的一个编排法。23章跟24跟25它应该是整个一个大段落。那因为我们今天只谈到24章，那我们可以从21章跟22章这一段落先来看。它有一个特色，它可以21章分为三大段，22章也可以分为三大段。那每一个段落的这个句尾它都有一个相同的格式，就是以我是叫他们成圣的亚威这一句话来做21、22这六小段的一个段落结束点。那21章它的三大段的一个段落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是谈到关于祭司他的亲属的死亡，以及祭司他如何娶妻，以及他的女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那第二段的话他是从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这里是特别谈到大祭司也是同样关于亲属的这个丧事自己的婚姻跟他的这个种子的问题。那最后的这一个21章最后一段是从16节到24节，他是谈论到亚伦后裔如果身上有残疾的话，那他就不能够到这个会幕内或者在祭坛前来进这个祭司职。那22章它同样也分为三大段，第一节到第九节它是特别强调祭司如果染污秽的话，那他不能够亲近这个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的供物那他也不能够吃圣物。那从第十节到十六节这是谈论到祭司他的周遭的亲人或者跟他有关系的人，他们对于圣物的这个吃的一个相关规定。那从17节到33节他是特别谈到要献给亚威的这个祭物无论是作为燔祭或者平安祭的这个祭牲神对于这些祭物的要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21章的第一段。那第一段特别谈到说要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和合本把它翻作死人，那原文的意思是这个魂也就是人，但是有底下的内容那应该和合本它采取的意义也是可以的。他说除了为他的骨肉之亲，也就是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他的儿女以及他的兄弟跟这个未出嫁的姐妹他才可以沾染自己。那从四节谈到祭司他在他的民当中他是做丈夫也是做领头的，那他就不可以因着这个民来沾染自己。五节特别谈到说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那这一个特别的一种吩咐，那表示祭司无论他的这个头脸面跟身体他都是归圣给亚威的， 所以他就不该让代表神荣耀的这个脸面有所损伤甚至这个身体也不可用刀来化身。那因为在二十一章里头特别谈到祭司他是贡献亚威的食物的这个献神的食物他在二十一章里头他强调了五次所以他因着要呈现亚威的食物所以他要成圣他就不可以因着这个民中的这个人来沾染自己。那七节他是特别谈到关于祭司他的一个婚娶的条件，他不可娶妓女，就是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那八节这里说中文是翻作所以你要使他成圣，那这个你原文应该是他那应该是指着祭司自己他要使他成圣，也就是神对于祭司的一个要求，神把典章制度来颁布给他们，那他们要成为圣别就是要遵守神所吩咐的，所以他要使他自己成圣因为他是要奉献神的食物的。那八节后面因为是对摩西讲的，所以摩西要以他为圣。九节特别谈到祭司的女儿如果行淫入没自己，就是入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那我们上次在十九章二十九节那边对于以色列的这一些首领的一种吩咐也同样有这样的禁令就是不可亵渎自己的女儿，使她成为这个娼妓。那从十节到十五节这一段关于大祭司，他特别的强调这一位大祭司他是在他的弟兄当中是被特选出来，是为大的，他头上到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所以他不可以蓬头散发，也不可以撕裂衣服。那蓬头散发撕裂衣服这个描述曾经在第十章的第六节摩西对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剩余的两个儿子所吩咐的因为那个时候拿达亚比户这个做了神所没有吩咐的，死在亚威的面前。那摩西特别的吩咐他们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因为他们头上有神的膏油，又穿了圣衣。那大祭司他是要作为这个神整个会幕里头的这个服事工作的，所以他一点也不可以因着死尸来沾染自己，更不可有这种蓬头散发撕裂衣服的举哀的行动。那底下他特别吩咐大祭司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来沾染自己，他不可以出圣所如果出了圣所的话那从十二节他的说法，他等于是亵渎了神的圣所因为大祭司他是神的这种圣冠戴在他的头上，圣衣穿在他身上，而且承受了这个膏油。那对于大祭司他所分取的这个对象的限制，十三节特别谈到说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者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他只可以在自己的民中娶处女为妻。 所以第十五节他说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啊。那这个儿女同样的也是原文是种子的意思啊，也就是二十章的那一个啊，献种子给摩洛的那一个种子啊。那十五节跟十四节连在一起，他的一个说法，也就是如果啊他娶了十四节所说的啊寡妇被休的或者被污为妓的这个女人啊，他就是啊入墨，也就是亵渎了他的种子。那最后啊，他在这里说啊，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亚威啊，所以。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说，从二一二二特别的强调神是叫他们成圣的亚威。那从这个十六节到二十四节啊，这一段是对于亚伦的后裔的一个特别的吩咐。这里谈到说，凡亚伦的后裔身上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啊。那关于这个身体的残疾啊，如这个十八节到二十节所描述的，他都是啊在肢体上哦，或者说在他的这种肉皮上，很明显的就可以啊观察出来他的这种瑕疵。啊，那有这样的一个瑕疵的人，这里啊特别的强调说，他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亚威，啊，他有残疾就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但是啊，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或者是至圣的，他都可以吃。啊，那二十三节又特别的吩咐说，他不可以进到幔子前啊，也不可就近谈啊，因为有残疾啊，免得亵渎亚威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亚威啊。那在这一段对于亚伦后代子孙身体有残疾的啊，他在这一段里头他总共强调了五次啊，可见啊他对于亚伦的后代子孙啊，身体有残疾的，他是不能够来尽这个祭司的职任的。但是他在这里啊，他就不出现祭司这两个字，反而他是用啊进到坛前或者啊进到幔子前来啊献这个神的食物。但是他虽然啊不能够尽这个祭司的职任，但是啊至圣的或者圣的这一些食物他都可以分享。那二十四节啊，摩西就将神所吩咐的这一些话，他晓谕了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啊，并以色列众人啊。他在这里把以色列众人啊也对他们吩咐了，那也等于神的这种吩咐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为一个见证的，也证明说啊，这是神所吩咐的。那以后亚伦后代子孙如果啊身上有残疾的，那他就不能够来啊尽这个祭司的职任。那二十二章啊，我们也说到它是跟二十一章可以做相互对应的，它也啊分成三大段。那同样每一段的最后面也都是强调亚威是叫他们成圣的。那我们来看这啊第一大段，也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那第一节到第九节特别啊吩咐摩西，他要晓谕亚伦和他的这个子孙啊，要第二节和合本翻译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啊，我是亚威啊。这个远离啊，它是一个把它啊分别分开，那也就是对于做祭司的他 对于以色列人所献给亚威的这些供物，他所采取的态度，他是要照着神所吩咐的严格来执行。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到，做祭司的如果他本身有沾染到污秽，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污秽者，那他就不能够来呈现这个神的食物所以他在这边在第三节特别的强调，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亚威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亚威。所以神对于祭司的这个任职他是严格规定的。那这也可以跟二十一章的最后一段做一个对应。二十一章最后一段，虽然身有残疾就不能够尽祭司的这个职责，但是他仍然可以分享神所留给他们的这个圣洁的食物。二十二章，虽然这个人他本身他没有残疾，他可以尽祭司的这个职任，但是如果他是沾染了污秽，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污秽者，那他不照神所规定的，他来亲近了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亚威的这个供物的话，那神给他的一个严厉的处罚，神要从他的面前把他剪除所以四节他是谈到这个祭司他本身的一个不洁长大麻风啊，或者有漏症他就不可以吃圣物，要等到他洁净了。那四节后半到这个第五节这一段，那是强调这个祭司他是因着外在的无论是摸了别人的不洁，或者摸了死尸，或者摸了不洁的物那这些是由外在所沾染的这些不洁的话，那他同样的也不能够吃圣物。那这种不洁净是要到晚上为止，那到了晚上他要用水洗身如果他不照神所定规的这样做，他就不可以吃圣物。七节说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这是指时间的一个限定。那他也照着六节所说的用水洗身了，那他就可以吃圣物因为这是他的食物。八节特别提到说，致死或者被野兽撕裂的他不可以吃不可以因着这个吃致死或被野兽撕裂的这个活物来沾染自己特别强调亚威所吩咐的。那这个如果我们对照上次在十七章十五节那边有谈到说，以色列人或者寄居的外人他们如果吃了致死或被野兽撕裂的，那他们要不洁净到晚上。那求取洁净就是要洗身体洗衣服但是对照祭司来讲，神对祭司的要求更加的严格他是不可以吃的。那九节又再一次的吩咐说，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我是叫他们成圣的亚威所以他在这个关于圣物上，他就前后两次的一种提醒免得他们这种轻忽来担罪而死。那从这个十节到这个十六节那是跟祭司亲近的人他们对于祭司的这个圣物能不能够吃的一个条件的限定。十节谈到说 哦，凡这个外人不可吃圣物啊，这些外人就是寄居在祭司家的或者故宫的都不可吃圣物。那这里的这个外人这个字，它原文啊，它是跟啊我们上次所提到的那个十六章所说的寄居的外人啊，那两个字是不同的。那这个字啊，它是跟民数记的一章五十一节哦，有特别谈到说，利未人他们要看守会幕，那如果外人进前来哦，就要被剪除的这个外人。所以这个这里的外人啊，它是指着这个祭司利未支派以外的人啊。那十一节，如果祭司他是买人啊，也就是他买人来做他的奴仆，或者生在他的家里的，那他就可以吃这个圣物。那啊，十二节、十三节，他特别的谈到祭司的女儿啊，因为在二十一章有特别谈到说，祭司的女儿啊，如果她是行淫啊，也就是做妓女的，她要被火焚烧。那他在这边二十二章又特别关于这个祭司的女儿吃圣物的问题，那我们两相对照，也可以发现一点，就是神对祭司的女儿的一种要求啊，要求严格，那给他的恩典也就更加的多。所以他在这边谈到说，祭司的女儿若嫁给外人啊，这个外人是跟十节的外人是一样的，指着啊非祭司家族以外的以色列人啊，他就不可以吃举祭的圣物。但是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或是被休没有孩子，又归到父家与他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就可以吃他啊父亲的食物啊，只是外人啊不可以吃啊。那他在这边特别的强调，这个祭司的女儿如果她嫁出去啊，因为她嫁了以后，她成为啊别支派的这个家族的一份子，那她的一个啊基本的生活就有人照料。但是如果啊她在十三节的这种情况，她成为寡妇，而且没有儿子，或者她被休也没有儿子。那他等于是孤苦无依啊，他又回到他的父亲的家，那他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那这也啊，应该也是一种免得他啊流落在外而沦为妓的一个保障。那最后啊，他从这个十四节到十六节是谈到，如果有人啊他误吃了圣物的话，那他要按着这个圣物的元素加上五分之一来交给祭司。那这里也特别的谈到说，好，十五节，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亚威的圣物，好，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那同样又再一次的强调，我是叫他们成圣的亚威啊。所以这个十五节的祭司啊，如果以原文来看的话啊，他是说他们不可亵渎啊以色列人所献给亚威的圣物。那究竟这个他们啊，是指着十四节哦，或者说十五节和合本所翻译的祭司，那大概啊都可以涵盖在内，也等于说对于啊一般人或者祭司，他对于以色列人所献给亚威的这个圣物，他都要遵照亚威所吩咐的啊，不能够迁夫。那这种迁夫的话是会啊自取罪孽的。那从这个十七节啊到三十三节，他是谈到要献给亚威作为祭物的这个祭物的一个条件要求。那 从十八到二十一啊，这里他是强调要献给亚威作为燔祭的啊。那我们看到在十八节，他这边有特别强调说，你小玉亚伦和他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亚威做燔祭的啊，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者绵羊或山羊献上啊，这样的将没有残疾献上，那就是表示是他们的一种甘心乐意的献啊。那十八节这里所出现的寄居的啊，就是啊我们上次所特别强调的跟以色列人同在一起的这个寄居的外人啊，这个寄居啊。所以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跟以色列人寄居在一起的，他们也可以按着他们的乐意来啊献燔祭或者平安祭给亚威。那二十一节啊到这个二十二节，这里是谈到说献平安祭给亚威啊，那为了要还特许的愿或者做甘心献的，那所献的必纯全没有残疾哦，才蒙悦纳。那对于这个无论以色列人或者寄居的，他们要献给亚威的这个供物作为燔祭或者平安祭啊，那所献的一定是要没有残疾的。那对于这种没有残疾的祭物的要求啊，就如同二十一章神对亚伦后代子孙做祭司的，也是要没有残疾的啊，才能够进这个祭司的职任啊。所以这是啊两相作为平行对应的。那从这个二十三节这边有特别提到说，哦，无论公羊或绵羊羔或肢体有余或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哦，却不蒙悦纳。那底下是谈到寄生哦，如果有这个残疾，那他们是以色列人啊，他们是不可以把这个有残疾的这个祭物啊献到亚威的面前。那二十五节也特别再次的提到，有残疾的他们也不能够从啊这个外人啊，那这个外人是另外一个字，不是寄居外人那一个外人啊，这个是外邦人啊，强调说这一类的物你们从外邦人的手一样也不可以接受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啊，因为这都是有损坏有残疾的啊，不蒙悦纳啊。所以从这里啊，对神对祭物的要求也是没有残疾的。那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的这一段的话啊，他特别的一个要求说，才生的公牛或者绵羊山羊七天当跟着母啊，从第八天才可以当供物蒙悦纳，作为亚威的火祭。那这种对于做祭物的，他要七天跟着母，第八天啊才可以献。那我们回想说，祭司啊，无论亚伦或者他的这个儿子，他们承接圣职，他们也是啊七天的预备，那到第八天祭司才供这个祭司的职任。那以色列的这个男丁啊，他们出生的话啊，他们是过了七天到第八天才行割礼啊。那我们把这里的对祭物的吩咐，那跟以色列的这个男丁啊出生第八天受割礼，跟亚伦七天承接圣职，第八天供祭司的职任来作为一个对比，那可见神无论对于祭司的一个要求，对以色列的这个男丁 的要求，以及神对祭物的要求，啊，它都有那一种啊相同，或者说啊有的那一种异曲同工之妙。那对于二十八节这里说，无论母牛母羊哦，不可同日宰杀母跟子啊，那这是和合本有特别加上母这个字，那原文啊它是没有母这个字，也就是它不限定是母子啊，它应该是包含着这个父或者母啊，它特别的一种禁令，就是不能够把这个牲畜的父母跟他的这个子女同一天宰杀。那原因啊，他在这边啊，他没有特别的一个提醒。但是啊，我们如果从这个撒母耳记去理解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啊，从撒母耳记他曾经记载这个扫罗王啊，也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他最后的一个败亡，他跟他的儿子啊是同一天的啊被因着打败仗被杀。那我们呢也从这个另外的一个事件，也就是祭司以利啊，这个不好的祭司以利，那以利他的两个儿子啊也是素行不良，那他们抬着神的约柜出去征战啊，那他们也是同一天啊，以利听到打败仗约柜被掳的消息啊，他就往后跌倒折颈而死，那他两个儿子啊也因打败仗被杀啊，他的这种父子同日的一种败亡啊。那我们虽然说这个二十八节他没有哦特别的做一个解释啊，但是这种亲子哦同日的宰杀，在二十八节既然是被视为禁令，那是被看为不好的。那从以色列人的扫罗王跟以利啊王跟祭司的家族的这种同天的一种败亡啊，让我们知道啊，那是他们行了亚威啊所看为恶的，以至于啊有这样的一个惩罚。那二十九节以后，他又特别谈到说，献感谢祭给亚威啊，一定要是甘心乐意的献。那要当天吃啊，一天也不可留到早晨啊，这是再一次的特别的强调啊。那我们知道说他用感谢祭来做这个二十二章的最后一段的一个描述啊，那我们也知道就感谢祭而言啊，是神啊祭司跟人可以同得分享的啊。那他在这边特别强调的当天的吃啊，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那这一个是对照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十节啊，他们逾越节的那一天吃羊羔的吩咐啊，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种吩咐啊。那也让我们做一个从这节当中得到一个醒思啊，回想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禁令啊，是从神把他们救出埃及以后，那么神啊以后领他们进入迦南，那他们啊对神的一种感谢宣认的话啊，这种吃祭物啊是要当天吃啊，那也让他们回想啊，这个今天能够啊在神的面前献上感谢祭，那就不要忘了啊出埃及记十二章十节的那一个亚威的业啊，这也是啊他在这边啊特别所强调的。所以他在啊最后三十三节说，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哦，做你们的神哦，我是亚威啊。那这是这个二十一到二十二啊，它的两章啊，那同样三大段，那可以两章哦作为互相的一个对应，神对祭司的要求，神对祭物的要求 神对于无论祭司或者大祭司分商以及他这个子女的要求那对于祭司或者他的子女的这种吃祭物的这个要求他在这两章就把它讲得清清楚楚。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它如果以这个大段式的分段法的话它可以分为春季的节期跟秋季的节期。那第一大段它的一个句尾它同样用我亚威你们的神来做每一段的这个句尾二十二节，那在这个四十三节我亚威你们的神。那对于这个第一段春季节起的话，那在第二节特别吩咐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亚威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这个节期那这个亚威的节期，这个节期它的意思是神所指定的日子或者神所指定的地点。那它在这个节期里头所侧重的是神所指定的日子，在神所指定的日子，那要宣告圣会。那圣会的目的是要照着神所规定的献火祭给亚威那一方面他们在圣会也做这个宣读神的律例典章以及敬拜神。那对于亚威的节期，他首先论到的是安息日三节说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这是两个安息把它连在一起，那中文把它翻作圣安息日。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亚威守的这个安息日。那第四节的这个亚威的节期，它是跟二节是同样的一个字，也就是亚威所指定的日子，就是你们到了日期同样是宣告为圣会，乃是这些。那这里它是把逾越节跟除酵节连在一起讲它以小段来看的话它是到这个第八节为止那正月的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亚威的逾越节，这月的十五日是向亚威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亚威七日第七日也是要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他把安息日作为二十三章整个亚威节期的一个开端。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安息日是关于神的创造天地万物跟神救赎天地万物的一个开始他在七日歇了自己的功他分别这日，他赐福给这日。那从二十三章到二十五章整个大段谈到亚威的节期，也就是亚威的救赎他就从这个每周的安息日谈起，那最后是要扩及到这个七七四十九之后的这个第五十年的这个安息年整个大地得到这个亚威的救赎所以他在这边特别的提到安息日是神所指定的这个日子。那从九节到这个十四节这一段的话它是论到这个初熟节。那初熟节如果 把它对照十五节以后的这个五旬节的这个日子来算的话，那初熟节它应该是在这个除酵节七天当中，它一定会碰到一个这个安息日。那从除酵节当中的那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啊，特别提到啊，那我们来看这段他所强调的。亚威吩咐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啊这个出手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那他要把这一捆在亚威的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啊摇一摇。那摇这捆的日子，也就是安息日的次日，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亚威做燔祭。啊，那不仅是献燔祭，那同献的还要有素祭。啊，这边所规定的是条有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亚威。那同献的还有这个奠祭，啊，要酒的这个一心的四分之一。那无论是饼，是封了的籽粒、新穗子，啊，以色列人都不可以吃，只等到你们把这个献给亚威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啊，这里特别的提到说，这要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啊，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这个定例。好，啊，那这边特别的强调，他们到了亚威所赐给他们得为业的这个地上的时候，有了地的这个土产，也就是出手的头一捆啊，要带到祭司的这个面前啊。那他的计算日子是以安息日的次日啊。那这边提到啊，除了这一捆要在亚威面前摇一摇以之外，还要献这个啊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啊，那还有这个素祭，还有奠祭啊。那从十五节啊到二十二节啊，它是要论到这个春季节起的最后一个，也就是五旬节。那它五旬节所计算的这个日子的方法啊，他从十五节这边提到，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啊，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啊。他是接续十四节的这个初熟节啊那一天来算起的啊，也就是要满了七个安息日。那比较特别的是，在这个十五节说哦，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那禾本只把它翻作说哦，从那日算起。那从原文的话，它有强调说，你们要为自己来计算啊，从安息日的次日来计算。那这种为自己来计算日子，他曾经在啊第十五章的十三节跟第十五章的二十八节啊，他在那边啊这两节呢，十五章的十三节是关于男人的漏症的一个痊愈以后啊，他那边特别谈到说要为自己来计算七日。那第八日啊，他要带这个两只的斑鸠或者雏鸽啊。那三十八节是对女人的这个血肉痊愈以后，他要为他自己啊计算七天。那第八天他同样的也是要带两只斑鸠或者雏鸽啊到祭司的面前。那他在这边啊，他又同样的用这一种语法，你们要为自己来计算啊，从安息日的次日开始算七个安息，然后七个安息完以后的次日啊，那这个格式，那跟我刚刚所引的十五章十三节跟 十五章二十八节去做一个对应的话，啊，那在这里的一个五旬节，啊，它也可以算是一个神给他们恩典的一个扩大，啊，十五章一个不洁净的人，无论男人或女人，那他啊得到痊愈以后啊，他要为自己来计算七天，那第八天啊要带祭物去献祭。那这边啊是神赐给了他们迦南地，那他们啊也把那一个出手的一捆在亚威面前摇线了啊。那摇线的这一日啊，他们要为自己来计算七个安息。那满了七个安息的这个次日啊，这边就有吩咐说要将啊新素祭献给亚威，你们要从住处取出啊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做出熟之物来献给亚威。好，啊，那对于这个还要加上更丰盛的祭物啊，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奠祭啊，要作为燔祭献给亚威啊，就是馨香的火祭来啊献给亚威。那这里也特别谈到说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为平安祭。那二十节特别强调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啊一同作为摇祭，在亚威的面前摇一摇啊，这是献给亚威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啊。那在这个五旬节啊，那以色列人啊要为自己来计算七个安息，满了七个安息的这个次日，他们要从他们的住处啊取出这个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啊，特别说这是做出熟之物啊献给亚威的。那我们也知道说素祭它是不可以加酵的啊，加了酵就不可以烧献在祭坛上，所以二十节他才会谈到说哦，这是要归给祭司来哦做祭司所应得的份的。那同样的啊，在这个五旬节的这日要宣告为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啊，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啊要世世代代遵守啊，做永远的定例啊。所以啊，这种五旬节啊，它是从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个逾越节开始啊，那隔天的这个除酵节啊，那一直啊连带到这个出熟啊，献出熟，那从献出熟的这一日为自己来计算啊，让我们知道说他们得到了神所给他们的地啊，那对于神的一个回报啊，他们就要将神所定规的这一些祭物带到祭司的面前啊。那无论是人哦，或者他们得了这个地啊，那这样为自己的一个数算日子啊，那应该啊，这有神特别的一个教导在里头啊。那我们啊，再来看二十三节以后的这个秋季的祭典。那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是谈到七月初一日啊，也就是吹角节。那同样的要守为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要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啊不可做。啊，要将火祭献给亚威，啊，这是对吹角节的一个吩咐。那从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啊，这一段是特别对于赎罪日的一个吩咐。那在赎罪日的吩咐的话，他特别强调七月初十啊是赎罪日，他们要守为圣会。 那特别的强调要刻苦己心，哦，那这个刻苦己心他在27节、29节、32节，哦，他用三次来强调。那对于七月初十日也要将火祭献给亚威，那祭物的内容他在这里就省略，因为在16章的这个赎罪日已经讲得清楚了。那他在这边所特别的是关于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什么工都不可做，所以他用28、29、30，他特别的强调说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赎罪日要在亚威尼神的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当这日做什么功的亚威必将他从民中除灭，那当这日什么功都不可以做，这要在他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是赎罪日他所特别强调的，他强调当这日的这种歇工。那如果不照神所吩咐的，神要把他从民中除灭，这是谈到比较特别的，是亚威的一个圣节期里头特别谈到有华者的。那32节他把它限定说这个赎罪日的计算点它是从7月9日的晚上到次日的晚上要守为这个安息日那他在这边有谈到32节的这个圣安息它是两个安息的连在一起这两个安息它是跟第3节的那个安息日是一样的所以安息日什么功的不可做，那跟这个赎罪日什么功的不可做它两个是很特别的。那其他的节期它是特别的强调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那从33节到这个44节是谈到祝棚节，那祝棚节它比较特别的，它是用两个方式来描述它用34到38它这一段的一种描述是特别强调说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亚威的面前守节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亚威。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亚威。那在底下所说的这个是亚威的节期这37节的亚威节期，也就是亚威指定的日子。那是跟这个第一段的2节、4节亚威的节期是同一个字的也就是神所指定的这个日子。那他特别的在37节强调说要各归各日将火祭、燔祭、素祭这个祭物并奠祭来献给亚威。那除了这个以外如果是碰到安息日或者说有这个以色列百姓所献的这个供物或者所许的愿或者甘心献的，那这一个都是在这个祝棚节他是把它加进来，也等于说这一个节期里头所要献给亚威的各种的这个祭物它是丰丰富富的。那这第一段的一个描述它是比较侧重于说在以色列人在亚威面前所当尽的一个责任，也就是除了说有盛会歇工那各按各日将神所要的祭物来献给亚威那这个强调第一日、第8日的一个盛会。那从39节到44节它是以 收了地的这个初产啊，就要从七月十五日起，索亚威的节七日啊，这个索亚威的节七日啊，它可以这一节它可以对照三十四节啊，那底下的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为圣安息啊，那这个圣是和合本所加进去的啊，它只是这个第一日安息，第八日安息啊，它用这个三十九节的后半来啊对应三五三六的这个圣会啊，圣会那刚刚提到他用这个对神的职的这个责任，那三十九节是以人民收了地的这个出产，所以第一日跟第八日他强调这种安息，也就是一种歇工的安息啊，他是用不同的一个方式。那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和茂密树的这个枝条跟这个柳枝，在亚威的面前啊欢乐七日啊，那这跟第一段的在亚威面前所尽的责任做这个两种不同方式的一个对比，一方面在神的面前有当尽的责任，那一方面对自己来讲，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他有了这个土产的收获哦。他们一方面在神的节期里头宣告做圣会，对神尽责任，那对自己啊是一个安息啊，在亚威的面前是一个欢乐的节庆。啊，所以四十一节说，每年的七月间要向亚威守节七日，啊，这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从这个四十二、四十三节，啊，他三次的强调说，以色列人要住在棚里七日。那这一个啊，七日的住棚节。啊，他是特别要让以色列人啊世世代代知道，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他们曾经在旷野啊，神让他们在旷野居住在棚内啊，那亚威啊是他们的神。那四十四节同样的又提到说，摩西将亚威的节期啊，这个节期也是特别指定的这个日子，也就是啊，摩西将整个二十三章关于啊，无论从安息日到祝棚节的这个亚威所指定的日子，他将这一些律例典章来啊告诉啊以色列人。那二十四章啊，他大致上可分作两个事件啊，它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啊为一个段落。那第一大段里头啊，它最主要的是啊，要晓谕以色列人要把那个为点灯而捣成的这个纯净的橄榄油拿来给摩西啊，使这个灯常常的点着。那他从二三四这三节啊，他是特别强调亚伦啊，他从晚到早啊，必在亚威的面前来这个监理这个灯啊，这要作为啊亚伦以及以色列人的一个啊世世代代的定律。那所谓亚伦跟以色列人，那是啊两个互相配搭的，也就是以色列人要把这个会幕内啊灯台所用的这个铅橄榄油要奉献出来，那亚伦和他的后代子孙啊就要从晚到早在亚威的面前来啊监理来看守这一个灯。那在第一大段里头啊，他特别的强调说啊，要在亚威的面前啊，这是他所强调的，无论是点灯哦，或者说第五节到第八节啊所说的这个橙色饼啊，他特别的用四次在亚威的面前啊，这个做祭司的他要好好的来 照着神所吩咐的，无论是经理这个灯，或者每安息日的替换这个陈设饼。那他在这里关于这个灯或者这个陈设桌的这个桌的话那中文都有把它翻作这个晶金。那晶金这个字在原文它没有金这个字，它只表示它是洁净的所以以这个整个段落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强调是洁净的，也就是亚伦他们要在这个洁净的灯他要去经营管理，他要在洁净的这个陈设桌来经营管理这个陈设饼。那第五节特别的对摩西的吩咐，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饼用一法十分之二，把饼摆成这个两行那小字说要坐落每行两个。那我们也知道说陈设桌它本身是不大它是长两轴，宽一轴，高一轴半。那以它的这个面积跟一个这个饼每个饼是十分之二一华的这个重量来看的话，那它这个饼它应该是把它堆叠像往上堆叠的它是堆成两堆那每堆有六个这样才有可能在这个陈设桌上面能够摆放得下那对于这个陈设饼，它又特别在第七节他说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的这个上面作为纪念，作为火祭献给亚威那第八节说这个每安息日要常摆在亚威面前，这作为以色列人的永远的约，这饼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这是献给亚威火祭中是至圣的。所以关于陈设饼它是每个饼依法十分之二做成十二个，每六个堆叠成一堆，那总共有两堆摆放在这个陈设洁净的陈设桌上，那每堆饼上头还要放这个净乳香那净乳香是等到替换下来要烧给亚威的，那饼是不烧的，是留给亚伦和他子孙的那这里的净乳香跟那个二节的捣成的青橄榄油这个青字跟净乳香这个净字原文是同一个字它是表示是一个精纯，是一个纯净的所以纯净的油，纯净的乳香那对照这个洁净的这个灯跟洁净的桌子。那从这个十节到这个二十二节这一段它是记载着在以色列营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一个以色列的妇人的儿子，那特别谈到这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埃及人那这一段他谈到说他行有在以色列的人中，但是这个以色列的妇人的儿子跟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那以色列的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那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去。他的母亲的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那他在这一段他特别强调这个名那名用在神的这个身上的话他有三次那有一次是谈到这个亵渎神明，他母亲的名叫示罗密。那这一段的一个安排他三次的 在这个十节十一节啊，他特别强调说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啊，他用这种强调法。那这个人的父亲是埃及人啊，那他在这个以色列的营里，那这个营啊，他在这一段他也会强调三次，在营里争斗，那最后这个做主神明的他要被带到营外啊，他在十四节会强调一次，那在二十三节啊他会强调一次。那这里头不记载说埃及人的名字是什么，或者亵渎神明的是什么，他只记载着这个妇人叫什么名字，示罗密。那这个示罗密它的含义啊，它是本身是一个和平的啊，它跟那个所罗门啊也是和平的，两个字是很相像的，只不过这个是阴性啊。那这个底伯利这个名字的含义，它是一个等于说它是很多话的，它是一个能言善道的啊。那但支派这个但的一个意思呢就是也可以说是神的一个仲裁审判那把这三个字他把它编排在这里头，那我们可以深切的去体会到说，本来这个父亲是埃及人的这个混血儿他来到以色列的营，他跟以色列人争斗，他亵渎了亚威的名他做主了神的名。那他的这个由来他的外祖父本来是能言善道的，那他的母亲的名字的含义是和平的他的这个支派是神作为审判仲裁的。那结果呢这个人他却是在言语上来咒诅神，来得罪神，那跟他的外祖父的名的意思跟他母亲名的意思都是相违背的这也算是他的一个特点。那底下的这一大段他从这个十三节亚威晓谕摩西说，把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来打死他那底下的这一段他是透过文学的一个安排，他用上下对句，也就是首尾两个相对，那去衬托出他当中所特别强调的。那我们从他的这个中心点，也就是他所对应的中心点他是落在这个十九节跟二十节。人若使他的邻舍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照样向他行二十节跟十九节对应，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身体有残疾也照样向他行。那这是律法就执行公义上的一个教导你怎样使人有残疾，那么律法的要求，那也要让这个人他对别人做了怎样的一个残暴的事情让人损伤，那么也就以伤来还伤那二十一节的这个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它是对应十八节的打死牲畜必赔上牲畜以命还命。那二十一节的后半，打死人的必被治死它是这个对应十七节的打死人必被治死它是由中心点往外对称出去。那二十二节，不管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是亚威你们的神，那这是跟这个第十六节 亵渎亚威名的必被致死，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亚威的名必被致死、所以这里谈到说不管寄居或者本地人、都是同归一例、于是摩西小谕以色列人，把那咒诅名的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这一个是对应十四节，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的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他这一大段，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文学的技巧，那用前后上下的一个对应，那把中间所夹杂的这个中心点十九节二十节把它对应出来，那也等于说这个人他咒诅神的名那他对神的一个不敬重，那他怎样对神，那么神也就怎样来对待他，也就是这个十九二十节所说的对人的这个审判的标准是这样，那对于亵渎神咒诅神那亵渎神明的咒诅神明的，那么神也就要把这个人把他除灭那他在最后这一段他强调了这个四次的咒诅神的名那他在十一节十四节十五节那跟这个二十三节他都强调这个咒诅也就是对于神的一个轻视。那我们把它综合这个二十四章所说的，那一节到九节以色列人跟祭司亚伦能够互相配搭，以色列人把神要的青橄榄油或者说陈设饼的这个材料细面这也是以色列人所应该奉献的，那透过祭司在亚威的面前的经营管理那成为两堆的陈设饼在亚威面前蒙受纪念，那这是属于会幕内的一个侍奉那我们也知道说整个利未记它关于会幕里头的事情它记载的很少那在会幕外亚威会幕门口祭坛前的事迹记载的多那他在这里特别的谈到这个橄榄油青橄榄油跟这个陈设饼这是属于会幕内的侍奉，那以色列人跟祭司亚伦共同完成这样的一种会幕内的侍奉。那十节到二十三节的这一段，它是属于亚威营内的这个一个争斗，也是在言语上对于神的一个轻视、咒诅、亵渎那我们知道说亚威的营如果按照民数记的说法他是要来以会幕为中心，他要来护卫亚威的这个会幕的那不洁净的人都要被驱隔到这个营外，那能够在这个营中的必定是洁净的那他在这里特别谈到说这个营中所发生的这种争斗的事情，而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亵渎了神的名他为自己遭受招来了神的这个愤怒，那最后他就被神惩治，把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那这个用石头打死他在这里这一段的话总共他也四次的强调但是如果用和合本的翻译的这个翻译法的话他在十六节他是有强调两次但是和合本只翻译一次所以 他在这里啊，他用这一段事迹，他特别啊在十六节强调说，不管寄居的或者本地人亵渎亚威的名，必被治死啊。那二十二节谈到说，不管寄居的啊或者是本地人，都同归一例啊。那这一个寄居啊，它是跟十六章到二十章的那个寄居外人那个寄居是同一个字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啊，神的这个律法典章是要啊推及到啊，如果以色列人当中与他们同居住的这些寄居外人，他们也要同样的领受亚威的圣洁的律例啊。那在节气里头啊，神的一个救赎，他们也是同受恩典。那对于神的一个谦呼哦，或者说他们对于这个祭物啊，他们也是同样啊受到神的一个规范，那跟以色列人是同样的啊。所以他在二十四章把这两件事情啊，在会幕里头的侍奉，在亚威营中所发生的事情，把它插入在二十三章、二十五章整个亚威的这个节期，那也让我们深切的知道说，啊，虽然这个属于会幕内啊，是以色列一般民众所看不见的，但是啊，透过以色列的人的这种甘心乐意，那跟祭司的尽忠职守，那同样的都能够在亚威的面前得到神的一个纪念。那同样的，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寄居的外人，如果他们在啊神的这个圣洁的营里头，不照着亚威所吩咐的尊亚威为圣啊，以亚威为神的话啊，甚至谦呼亚威的名，那么他所要受到的这个审判，那是无论寄居或者本地人是同归一例的啊。所以啊，他最后啊谈到说，以色列人啊就照亚威所吩咐摩西的这个禁令，他们把它实行了啊。这也是啊我们今天啊从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我们所能够啊得到的一个警戒啊，不要轻忽在亚威面前的这种侍奉。那在亚威圣洁的营里头啊，更要啊戒慎恐惧的，那以亚威圣洁的律例典章来作为啊亚威使我们成圣的一个依据啊。这是我们今天啊作为一个回顾啊，到此为止。